我们要开始要读弥迦书了。弥迦书这一卷书呢，好，今天我们要读弥迦书，现在我们请姊妹先读第一章。
弥迦书第一章，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看啊，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他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是从妓女顾嫁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嫁。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哀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我在伯雅弗拉滚于尘埃之中，沙肥的居民啊，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伯与薛人的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马律的居民心甚忧急，切望得好处，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拉吉的居民啊，要用快马套车，席安民的罪由你而起，以色列人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犹大，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设加特。雅各西的众族必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玛利沙的居民啊，我必使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杜兰。犹大，你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使头光秃，要大大的光秃，如同秃鹰，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
谢谢。现在我们今天来到弥迦书。弥迦这个先知，他的时代应该是和以赛亚同时的，以赛亚同时。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时候，那么就告诉我们，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那么今天这里就是没有写到乌西亚。乌西亚是约坦的父亲，实际上以赛亚他工作的时代是在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开始啊，所以以赛亚书第六章那里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开始的，所以实际上他和米迦是同时代的人啊，地点不同。那么米迦这个字，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谁能像耶和华，他这个名字是一个问号的意思，问话，谁能像耶和华。这里面就有几重的意思，谁能像耶和华的什么呢？谁能像耶和华的圣洁，谁能像耶和华的公义，也说到谁能像耶和华的慈爱，因为耶和华是有爱的，或者谁能像耶和华的怜悯，有怜悯。我们的神是有公义的，是圣洁的，但是他还有慈爱和怜悯，谁能像耶和华。 所以在他这一卷圣经里面就把神的这个性情、公义、圣洁、慈爱和怜悯都在这卷书里面都有了。那么这个时代是从在最后是到西西家王，我们知道以色列国王了，就是在西西家的做王的这个年代。因为他这里说到的约坦、亚哈斯、西西家是犹大王，是犹大王，没有说以色列王，所以西西家王的年代也就是以色列国最后亡国的年代啊，就是北边这个国家亡了啊，南方这个国家还在，还有西西家还在。摩利沙人尼加的耶和华的末世，摩利沙在什么地方呢？摩利沙是在犹大地，所以他又是一个犹大的，尼加是犹大人，应该是靠近耶路撒冷的有一个地方叫摩利沙。我们可以把这个地图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看这个第三页，这个地图，这个地图第三页上面是红的，是写以色列国，下面是绿颜色的，是写犹大国。犹大国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做耶路撒冷，看见耶路撒冷没有？但是这里没有把摩利沙写出来，但是在耶路撒冷的下面有一个地方叫做玛利沙，看见没有？
嗯，
那个不是摩利沙，那是两回事情啊。玛利沙不是摩利沙，他把玛利沙写出来了，没有把摩利沙写出来。摩利沙也是应该靠近耶路撒冷西南面的一个地方，就叫摩利沙，阿摩利沙。那么关于时代，我们还可以把这一张纸看一看，就是我们发了一个先知这个表，这一边是犹大国，这边是以色列国。我们一看犹大国的王这一边，你看从约坦、亚哈斯、西西家，看到了，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啊，这个王。那么约坦平行的那个时候，米迦就是先知，看到没有？
嗯。
啊，那么应该数下来第几个王呢？第几个先知？一二三四五，第六个先知。啊，第六个先知，你看的是米迦，看到没有？啊，米迦旁边就是约坦，啊，这个王。啊，那么约坦你再看过来，看到以色列，再过来下面就有以色列国，有一个叫何西亚，看到没有？何西亚是他最后的一个王，他做了九年王。所以到西西家做王的时候，犹大国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他就亡国了，就在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亡国了。因此今天我们这个先知主要就是以色列国的先知，以加是犹大国的人，但是他是做以色列国的先知，所以今天许多的话，绝大多数的话都是对以色列国讲，都是预言到以色列国。犹大国有，但是很少，很少。虽然在第一节里面他是说到，以加的耶和华的末世任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撒玛利亚是以色列国的首都，耶路撒冷是犹大国的首都。他说到他们两个，但是其中绝大多数的话是指着以色列国说的。第二节，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听。那么是神的话，不只是对这两个民族说的，也是对全世界说的，也全地都说的。 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那么这一个圣殿就是在耶路撒冷，他从圣殿见证你们的不是，见证耶路撒冷的不是，见证撒玛利亚的不是。第三节，看啊，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这个居所不是指着圣殿说的，这个居所应该是指着三天神殿上神所住的地方。圣殿是神留名的地方，平常我们都说圣殿也是神的居所，但是现在我们这里说的他是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是指着三层天说的，降临步行地的高处，因为他从三层天上降下来，所以就到了地的，先到地的高处啊，你看他叫降临。当神一降临啊，在英文的翻译就是用了 come down， 下来了啊，下来了。他一下来以后，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向山坡。这里是指着神的审判来了，神的审判。当神的审判来了，一切都要消化啊，一切都要消化。那么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神的审判，那个彼得后书第三章也提到这件事情，请我们把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地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聚在其中。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天地是已经污秽了，是已经被咒诅了啊！自从亚当一犯罪以后，这个天地都有问题啊。天是因为撒旦的背叛，地是因为撒旦引诱夏娃和亚当，都受咒诅了。所以有一天神是不要这个地还存在，神是需要了另外一个新天新地，所以天地都要被火烧，都要融化。所以这里说到的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三节，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就是神一出来要审判这个地，地就要消化。第五节，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撒玛利亚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首都，雅各是他们的祖先，所以在撒玛利亚就有他们的罪，犯罪的记录在撒玛利亚。犹大的秋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犹大秋坛是他们用来祭祀偶像的东西，在哪里呢？不是就在耶路撒冷吗？好，我想我们这里啊要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列王记下的十六章，第五节，我想我们也要稍微多读一点，因为我们就知道这个犹大王 亚哈斯做的事情。我想我们从第五节读起，要读到二十节，好，把这一章第五节读起，读到二十节，好不好？好，我们请姊妹读一下。
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当时亚兰王利逊收回以拉他，归于亚兰，将犹大人从以拉他赶出去，亚兰人就来到以拉他住在那里，直到今日。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比尼巴比列色，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亚哈斯王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在大马色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色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色回来之前建筑一座坛。王从大马色回来，看见坛，就进前来，在坛上献祭，烧燔祭、素祭、交奠祭，将平安祭牲的血洒在坛上，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烧在大坛上，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也要洒在这坛上。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亚哈斯王打掉盆座四边镶着的芯子，把盆从座上挪下来，又将铜海从驼海的铜牛上搬下来，放在铺石地。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廊子和王从外入殿的廊子挪移，围绕耶和华的殿。亚哈斯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哈斯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西西家接续他做王。
好，这里就记载了一个王，就是亚哈斯他的事情。米迦这一个先知就是在亚哈斯做王，亚哈斯的父亲约坦做王以后，亚哈斯做王，一直到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做王这个时代。那我们看看这个亚哈斯这个人，这个王是个犹大王，他做王的时候出了什么事情。亚哈斯做王的时候，第五节就有这个亚南王和以色列王来打他，来打犹大国。因为他打不赢，他就去求亚述国。亚述国是一个外邦的国家，他不去求耶和华，他去求亚述国。所以亚述王就来帮助他来打亚兰国和以色列国，这样就把亚兰国的王就杀掉了。第八节，亚斯就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你看，神殿里的金银他都送去了，不但把这些礼物送去，而且他到大马色看见了一座坛，大马色的坛，那就是叙利亚，就是亚兰，他们是祭祀外邦偶像的外邦神的坛，他就看见了这个新鲜的样子，他就画了图回来。以后啊，祭司乌利亚就照着做了一个坛，他就把摩西 从神那里的那个铜坛就搬开了，不要了，就把这个坛拿来献祭。他就认为神所启示的摩西的以色列人历代所侍奉神的这些东西都把它改变了，就把外邦人的东西带进来。所以你看这一带进来的结果，他就在这个坛上献祭，献祭把大卫时代以所罗门时代所做的那些铜海盆座，盆座就是洗这些献祭的物中献祭的这些牛羊祭的杀了以后在里头洗的这些都不要了啊，他是用为着亚述王的缘故，十八节把耶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男子，我王从外入殿的男子都挪移了，都改变了，就是在侍奉神的事情上他来了一个大改变。一个是为着亚述王，就是那个外邦人来帮他忙打他的敌人，第二个把外邦偶像的祭坛都拿回拿到以色列来，所以这一个我们就看见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就看见有一句话在米迦书的第一章的第二节，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什么不是啊？见证他们就是神的祭坛他都不要了，铜坛不要了，把外邦的祭偶像的坛搬到神的圣殿里头来了，你看到没有？把那些走廊都改变了，为做亚述人，所以神就要从他的圣殿来见证他的不是，他已经把侍奉神的典章都把它改变了，这是很危险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见在基督教的里头，或者说我们在教会的里头，好多东西都把外邦的东西带进来啊！你们觉不觉得？也许你们不觉得。耶和华见证人就是经常到人的门口叩门了、啊，叩门，现在觉得这个好，也有人去叩门传福音了，嗯，不知道啊，也是两个人派出去，穿制服穿得更好，耶和华见证人还不一定穿得很好制服，那是穿制服穿得很好，台湾就有，就去叩门，一家一家传福音，就采取了这种方式，那么就是外邦的做法，外人是吧？邪教的做法都用进来，用进来。那么在教会的里面也带进了一些外邦的东西，外邦的就是外教的一些做法。那么这些做法，那么在教会的里头，有很多很多是不同的，就是圣经里新约里头没有这种规定的，就把它一直保存下来，一直到今天。我举个例来讲，在教会里奉献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奉献箱，大家到奉献箱里去丢，现在不是的，现在一定要拿个东西传到你的面前，看到没有啊？我就听到小孩子就讲过了，有人小孩子就讲过了，他说我不但没有奉献，他传到我面前，我就把里头的钱扣了一把出来传过来。那么这种小孩子告诉我过，那么像这种做法就不是神的做法，不是神的做法。那么你也看见，那么我们在香港有这种情况，有的就是把你奉献了多少钱，要把你的名字给你写下来，给你公布出来，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啊，完全没有，因为圣经里讲什么左手做的，也要有右手知道。那么这样做的有什么好处呢？那么捐钱越多的，他就越光荣，等于那是一个光荣榜。表扬表扬，就是这个意思在里头。那么希望别的人都向他学啊，像这些做法都不是圣经里教导我们，啊，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去读圣经，我们就知道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那么你们捐，那是应该怎么做法？那个，所以是一个奉献箱是对的，你自己把它，你愿意摆多少就摆多少，神在那里感动你怎么做。所以现在教会里有很多的做法，当然我们今天就不去说了，有很多是从外邦学来的，有的是从天主教里面学来的啊，学来的。 那么今天在这里弥迦书告诉我们，耶和华要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服事，就是他们已经把很多东西都改变了，改变了。第六节，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变为田野的乱堆，撒玛利亚是以色列国的一个都城，一个首城，就是他的首都。现在灭亡了，被以后被亚述国灭亡了，就不再成为一个首都了。首先是田野的乱堆，首先要是要把它撤毁，啊，把它里面的宫殿、祭偶像的东西都把它撤毁，这个就变成乱堆。第二步，又作为一种葡萄之处，以后啊，这些地方又成为一种葡萄园的地方。实际上，种葡萄园是恢复，啊，因为葡萄园是指着以赛亚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葡萄园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所以先是撤毁，然后神再来建造。不过那个时候是葡萄园了，不是一个国家了，啊，不是一个国家的首城了。也必将他的石头到在谷中露出根基来，意思这个城要彻底的撤毁，最后种葡萄都可以，啊，但是不是一个国了，没有一个国家了，不是一个城了。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来的财物必被火烧。神的目的就是要把偶像除掉，不许以色列人中间有偶像。得的财物要被火烧，因为他的财物是不干净的。下面我们要说，所有的偶像都要毁灭。为什么？因为这些财物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那么关于这一方面，我们请读一读旧约的利未记十九章。二十九节，不可辱骂你的女儿，使她为娼妓，恐怕地上的人专向淫乱，地就满了道恶。在神所定规的，在以色列人中间是不可以有娼妓的，啊，不可以有妓女的。好，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生命记》二十三章。十七节，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恋童。妓女所得的钱和恋童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所以今现在米迦这个先知就指着撒玛利亚这个他的那些啊建筑啊，他来献给耶和华的东西，那是从妓女来的，这些财物是从妓女来的，妓女的顾家来的，这个是不能献给耶和华的。所以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就还给妓女了，这个东西不能用耶和华的殿。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在教会里面你千万不能用不择手段的办法去得到奉献的权，那个是错的。有些是有罪的钱，你不能拿来献给神，不能。有一个弟兄就做一个见证，他的妈妈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也是所谓的基督徒，星期天要去做礼拜，平常都在家里打麻将。这个牧师啊就经常要去他家里，因为他家里很有钱，去的时候就问他，你这个星期要捐点钱啊，要奉献一点啊。他妈妈就把麻将桌的钱就随便抓一把就给牧师，牧师就拿回去了，就拿回去了。这种钱能不能够用，对不对？ 啊，所以啊，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教会不是随便你捐什么钱我都要，你要看里头是不是干净的。现在是什么都要，只要你奉献就好。但是他就没有想到，这里头有许多东西是神所不喜悦的。马门这一个东西啊，我们没有时间，以后有时间我们读这个路加福音，我们知道马门这一个东西就叫不义的马门。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那里有个不义的管家，他用的这个说的是不义的马门，就是马门钱财钞票这个东西是神在创造的时候，神从来没有创造马门。马门是撒旦那边的东西，是世俗世界里的东西，是人创造的。只要有了钱什么都可以，所以有钱能够使鬼推磨，有钱你什么都可以做，有钱也可以犯罪。一个吸毒的人只要有钱就可以吸毒，澳门去赌场有钱就可以赌，钱就主宰了一切。所以主耶稣就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马门这个位置是能够把神从我们心里面把它夺去。所以今天一个人如果侍奉马门，就是说你就绝对不会侍奉神。那么我们今天一个真正是爱神的人，在教会里面侍奉神的人，眼睛不是看马门，乃是看神。所以这个马门的来源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马门是犯罪来的，你千万不能要啊，这个东西不能要。我知道贩毒就是一个罪吧，贩毒啊，政府也是定它是一个罪。那么这个贩毒的人，他的钱你能不能够要啊？那个教会来用啊，那个以后叫做洗黑钱啊。啊，我们香港知道有洗黑钱，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你教会不能随便接受这些东西啊。所以我想这一个应该是圣洁的，把教会要把它分开，分开这件事情。所以有的教会经常向信徒报告，就是说我们要修一个房子，我们或者要什么要用一笔钱什么什么什么，你们大家要来捐，不够了下一次又报告还差多少，他就不问这个钱是从哪里来啊。这个是原则是很重的，如果我们没有选看见清楚这个钱从哪里来，你用了这个钱神不会祝福，所以最后神一定要审判。所以妓女的顾价最后还是要还给妓女，神不用了，神绝对不用了。第八节，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号，赤脚露体而行。大声哀号就是他在那里哭泣，而且哭的声音很大。为什么？因为神的话临到了他，他知道撒玛利亚要受到审判，以色列国要灭亡，神一定要审判他。为什么？他有罪啊，妓女的顾家就是罪。赤脚露体而行，本来一个人是应该遮盖自己的，不要吃酒的，保护自己的酒，不和地接触的，不沾染污秽的，在这里他就自己愿意在污秽的里头，他就承认，他就代表以色列人来说，他一生都有罪，都有污秽。这个野狗啊，如果按照原文的意思，还应该是豺类，豺狼的这个豺这一类的，还不是狼这一类的，豺这一类的，就是污秽的，在旷野的。鸵鸟也是在旷野的，啊，也是在旷野的。鸟，本来鸟是应该飞起来的，在圣经里啊，在旧约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凡是飞起来的，应该是干净的、洁净的，它不和地面在一起。在旧约，鸵鸟是有翅膀还不能飞，它飞不起来，它总是要是地连接，所以就是污秽的、脏的、不洁净的。所以他说，我就像野狗哀鸣，像鸵鸟，就是在野地里，因为神要审判这个地方，我就好像在野地里，在那里围着以色列国，在那里哀号，好像野狗，好像鸵鸟，在误会的地方来哀号。第九点，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已经不能够医治了，神给他的漠视， 亚述国一定要来要灭亡这个国家，不能够再医治。下面就说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以后亚述王来毁灭来审判以色列国的时候，犹大跟耶路撒冷也要受波及，也要受影响，就延及就是说也要受影响。好，我们这里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列王记下的十八章。第九节，我们请读到，先读到十六节，好吧？第九节读到十六节，请请读一下。
第九节，西西家王第四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七年，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西西家第六年，以色列王和细亚第九年，撒玛利亚被攻取了。亚述王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当守的。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当。”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西西家银子三百他连得，金子三十他连得。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子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
谢谢。你看到这里啊，是说到第九节，说到以色列国灭亡了，被亚述王灭亡了。北边的以色列国灭亡以后，他就到南边来了，就在打犹大了。所以十三节，你看亚西王希拉基尼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这是在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西王本来是没有进了犹大和以色列来的，就是西西家王的父亲叫亚哈斯，他去要求亚西王来帮助他打亚兰王和以色列王啊，这是我们起初读的。好，他来喊他来打，所以亚述王就进来了。以后亚述王呢，就把以色列国就灭亡了。灭亡以后并没有完，他还来打你犹大国。所以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做完了以后，他就吃苦了，对不对？亚述王是他的爸爸弄进来的嘛，对不对？他父亲把他请来的。那么现在啊，他打了以色列国以后，他转过来打犹大，打犹大国。所以你看十四节，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结去见亚述。拉结是谁的城啊？拉结是犹大的城啊，不是以色列的城。那么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地图啊，我们再看一看，还是这个第三图。刚才我们看的这个第三图，下面这个绿颜色的是犹大国，上面那个红颜色的以色列国没有了，以色列国亡了。完了以后你看，那么亚述国的国王就往南边来打，打谁呢？来打犹大国了。在靠近海的这一边有一个城市叫加萨，看到没有？加萨再过来有一个地方叫拉吉，看到没有？拉吉啊，绿颜色这里有个地方叫拉吉，这是加萨拉吉，看见拉吉没有？拉吉是犹大国的坚固城，现在已经被亚述国王占领了。
啊，西西家是住在哪里？西西家住在耶路撒冷，啊，住在耶路撒冷。他是从耶路撒冷专门派人去见，到那里去见亚述王。亚述王就一口气就可以把整个犹大国都灭亡了，但是神保守，还没有灭亡。最后犹大国不是被亚述国灭亡的，是被巴比伦王灭亡，因为神的保守。所以你看，拉几是他的坚固城，现在也被亚述国占领，啊，占领了。所以今天的第九节就讲，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连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你看，他把撒玛利亚灭了以后，马上就延及到耶路撒冷来了，延及到犹大来了。第十节，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部要苦喜。加特是非利士人的一个城，啊，也就是靠近这个拉结附近，是非利士人的城，所以不要在那里报告，因为非利士人对犹大人也是仇恨的，不要在那里，也不要在那里哭泣。先知怎么样呢？他说我在伯亚弗拉滚在灰尘之中。伯亚弗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灰尘之家，尘土之家，这个字意思就是说我就是在尘土之家，我就滚在这个灰尘中。十一节，撒非的居民啊，你们要持身蒙羞过去。撒非是以法莲的一座城，也受影响了，因为以法莲的这个城是已经灭亡了，啊，以法莲是以色列的。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撒南是犹大的一座城。以法莲的城他们已经赤身蒙羞了，犹大的城也很危险了，他的人民不敢出来。得以歇人的哀苦使你们无处可站。得以歇是山地的一座城，它是撒南的居民居，接近撒南，所以是你们无处可站，就是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站立的地方，亚述王都来侵略来了。十二节，玛利的居民心生忧急。玛利这个意思就是苦的意思，是犹大的一座城，他们心里很忧急很苦，期望得好处，希望得到拯救，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灾祸从耶和华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就是临到犹大了，就是审判以色列国也牵延到犹大国了。十三节，拉结的居民啊，要用快马套车。拉结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个地方啊，因为亚述王要去占领那个地方，要他们快马套车，就是要赶快跑了。西安民的罪由你而起，就是审判西安这些人民的罪，西安是犹大国的，是从拉结开始审判啊，亚述王先到的拉结，还没有到西安。以色列人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就是在拉基这个地方显出来。十四节，犹大啊，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舍加特。摩利舍加特的意思就是加特，加特是一个城市，它的占领者，加特被占领了，它的占领者犹大要把礼物送给加特的占领者，那就是亚述王啊，他要把礼物送给亚述王。刚刚我们读，那么西西家王不是把很多礼物送给亚述国吗？亚述王了吗？因为他这是预言，就是预先说了啊，以后都应验了。亚各西的众族必用必以诡诈带以色列作王。亚各西的众族，亚各西是犹大的城， 犹大的城，他们对以色列的诸王是用诡诈对待他，因为犹大是一个国家，以色列的诸王又是一个国家。这就是预言十五节，玛利沙的居民啊，玛利沙就是刚刚我们看见了，因为那个地方不叫摩利沙，是叫玛利沙的居民啊，我必使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现在呢，我们要读一书圣经，就是读历代志下的第十一章。第五节读到第十节，第五节读到第十节，现在历代志下的十一章第五节到第十节，先请这里对话。
罗伯安住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地修筑城邑，为保障修筑伯利恒、以坦、提戈雅、伯素、梭哥、亚杜兰、加特、玛丽莎、西弗、亚多莱因、拉吉、亚西加、索拉、亚亚伦、西伯伦，这都是犹大和便雅悯的坚固城。
好，你看看这些城啊，是坚固城，是罗伯安，罗伯安就是所罗门的儿子，他做王的时候，因为以色列国从犹大国分离了，分开了，他是怕以色列国来打犹大国，所以这些城市是以色列国比犹大国比较大的城市，他就把这些城市都修成了坚固城。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读的这些都是坚固城。你看亚杜兰是坚固城，加特是坚固城，玛丽莎是坚固城，拉吉也是坚固城，都是坚固城。好，现在我们又回过头来读米迦书第十五节，玛丽莎的居民啊，我必使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玛丽莎是坚固城，看到没有，本来是犹大很坚固的，现在不行，有人来夺取你了，就是这个城也就完了，啊，亚南基这里。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杜兰，亚杜兰也是他们的坚固城，那么以色列人也要来欺负这个犹大的这个坚固城，这就是预言。提到亚杜兰，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第十四节的最后一句，亚各西的众属必用诡诈带以色列诸王，看到没有，因为以色列国的王要来到犹大国的这些城市，好，所以他们就对待他，就是用诡诈啊，用诡诈对待亚杜兰。今天的十五节，亚杜兰、玛丽莎都是犹大的坚固城。十六节，犹大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出你的头发，使头光秃，要大大的光秃。头光秃是没有荣耀的意思，不再有荣耀，也没有尊荣了。圣经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不能秃头的，不能秃头。好，我们读一出圣经利未记第二十一章。第五节，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第六节二十一章，第六节二十一章第五节，第五节。所以以色列人是不能够是头光秃的，他们是一定要留头发的。以色列人很特殊，就是胡子一定要留得很长，你看他们都是胡须留得很长。所以现在要光秃的意思就是没有尊荣，没有尊荣了，哀苦痛苦了，现在不再想到尊荣的问题了。这里就告诉我们，犹大国因为亚述国的缘故，所以他们也没有尊荣了。 如同雏鹰，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了，被掳了，所以就像雏鹰一样的，头上没有头发了，被掳到外邦去了。好，这里都是预言啊，都是预言。好的，我们这是第一章，这里就告诉我们神要见证他们的不是，神要审判这个地，所以地要消化，诸谷都要崩裂。那么神的审判现在是借着什么？借着亚述王来审判他。撒玛利亚的罪太大了，伤痕无法来医治，并且也延及犹大，犹大也要受影响。这里就是把这些城和人都告诉他们，哪些城是要受毁灭的，而且人也没有荣耀啊，也没有荣耀，也光秃了。好，这是弥迦书的第一章。现在我们请你读第二章。
第二章，祸灾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灾祸降雨这族，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讥刺说：我们全然败落了，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归别人，何竟使这份离开我们？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所以在耶和华的殿中，你必的会众，你必没有人研究拉准绳。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的羞辱我们。雅各家，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然而近来我的名兴起如仇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去外衣。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你们起来去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因为污秽使人毁灭，而且大大毁灭。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地的先知。雅各家啊，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
第二章这里是说到第一节，就说那些在床上图谋罪恶、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受有能力就行出来。这个手有能力，原文不是能力，就是有权柄。所以这里是说到在以色列中有权有势的人啊，有权有势的人，他们的王、他们的官长、他们的长老、他们的先知啊，这些有势的人，他们做些什么事呢？他们就是霸占别人的田地、房屋、欺压人。所以第三节耶和华就说了：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灾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时势是恶的，就是 evil time， 这个很恶的时候。就像主耶稣说，现在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啊，邪恶淫乱的时代，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邪恶的时代。所以神就要把灾祸降在这一个族，以色列族。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就是有人要向为你们唱哀歌了。讥刺说我们全然败落了，败落了，因为神使灾祸降给他们身上。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给别人，他们的份，本来田地是他们应该有的份，房屋是他们的份，现在没有了，亚述人都夺去了，所以转移给别人了。何竟使这份离开我们，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啊， 就是分流给别人了，没有了，因为神的审判。第五节，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你并没有人占咎那准神，意思就是说没有人再能够来分这个地了。为什么？因为你的份已经给外人了，外邦人拿去了，没有人能够来分了，没有可再分的了。研究拉准神就是来分地。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分地的时候是约书亚给他们分地，都是研究啊，研究。现在没有地可以分了，亚述王都把它占据了，不属于以色列人了，他们就在神的会中不能够再来分了，拉准神研究都不可能了。第六节，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的羞辱我们。现在他们不需要他们来说预言。第七节，雅各说加尔七个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不忍耐可以翻译成心肠狭窄。神不是说他的心肠狭窄不能忍耐宽容以色列人，那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罪。神是公义的圣洁的，必然要审判他们，这个不论是说神的心肠狭窄。因为神的话是给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对公义的人、公平的人，神的话对他们就有益了。第八节，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就是以色列人现在成了仇敌了，他们对以色列民中间彼此成仇，对不愿打仗的人、生活很安然的人，他们把他的外衣剥去，这些有权柄的人就剥他的外衣，把富人从家中赶出去，因为他要霸占他的房子，将我的荣耀从你们小孩子进行夺取，神的荣耀也不存在了。你们起来去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因为污秽使人毁灭，而且大大毁灭，这些地方都不能叫人得到安息，因为这个地方已经被污秽了，被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污秽了，他们霸占别人的田产，霸占别人的房屋，欺压他的百姓，妇女他也欺压，小孩他也欺压。好，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个地要大大的毁灭，因为污秽使人毁灭。十一节，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的清酒和浓酒，那人必做这名的先知，就是说假话的假先知。假先知不要先知，就是真正的先知来说预言。所以第六节要这个你家这些先知，你们不要说预言，不可说预言，因为这些预言对我们不好，是羞辱。你说外邦人要来，神要审判这个地，不要说这个预言。那么什么人说预言呢？就是谎言。十一节，如果说审判不来啊，神不会审判，但罪你们还有清酒浓酒可以喝，这个人就可以做先知，那就是假先知啊，假先知。十二节是和十三节是神应许他们安慰他们，就是以赛亚要来啊，所以雅各叫我不要聚集你们，不要召集以色列剩下的人，你看到没有？神审判以后，以色列家还有剩下的人，神要聚集他们，把他们安置在一处，如波斯那的羊，又如草上上的羊群啊，因为基督要做他们的牧人，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意思就是说，余下的人，神还要祝福他们，神要保护他们。是剩下的人，大大喧哗不是吵闹的意思，而是说声音很众多啊，人很多。十三节，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你看，这就是耶和华，是这个弥赛亚啊，这里安慰他们，神对于他们剩余的人，神会领他们回来，要聚集他们再回来。这些人聚集他们，就要开路引导他们回来，闯过城门，从 把他们掳到外邦去的这些城门都打开，而且他们的王就是这个基督了，要来在他们前面去来引导他们。好，是第二章这里就告诉我们，除了神责备那些有权势的人以外，神也应许他们，神还要眷顾他们，还要领他们归回，还要聚集他们。好，现在我们请姊妹读第三章。
第三章，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长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觉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供给他。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先见必暴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布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
好，谢谢。第三节这里说，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就是对这些有权有势的人讲，因为他们不要公平，他们怎么做呢？第二节，他们喜欢行恶，不喜欢行善，所以对以色列人，他们剥以色列人的皮，剔他骨头上的肉，吃以色列民的肉，打掉他们的骨头。所以第四节，到灾的时候，这些官长，这些作恶的人，必须哀求耶和华啊，神要审判他们，他们去求神了，神就不应允他们。这些官长，这些作恶的，神不应允他们，神一定要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这个时候神就把自己的面掩起来了，他们的祷告不能达到神的面前，神一定要按照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啊！我想这就是神做事的一个原则，神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我们怎么对人，神就怎么对我们。第五节就是说到先知，这些假先知，假先知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吃东西。你看，牙齿有嚼的，就是为了吃，为了生活啊，要吃东西。你只要给他吃，他们就说平安，就跟你说好话啊，就给你祝福。如果不给他们吃，不供给他怎么样？他就要攻击你啊！我想今天如果在教会里头也有这种情况啊，也有这种情况。如果你对这个牧师，你对他是供养他啊，常常攻击他，这个牧师可能就常常为你祷告，为你祝福。如果你不攻击他怎么办？有没有这种情况？我知道是有的，底下我们还要讲。那这种情况那就不一定了。所以有的时候一个教会里头两个牧师可以相争啊，可以相争啊。那么牧师这个教会给钱少了，我就不在这里，我就到那个地方去，这都有啊。这些东西，这些就不是真正侍奉神的人。所以第六节，你们必遭遇黑暗黑夜，一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一直不能占卜。占卜这个两个占卜，第七节也有一个占卜，都是指着说预言来讲的。 这些假先知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启示，他们也不可能来说预言。如果向你们承诺就是没有光，他们一直在黑暗里头啊，在黑暗里头，神也不应允他们。第七节，先知先见比暴愧占卜的比蒙羞都比五座嘴神，因为神不应允他们啊，神没有话给他们，神没有光给他们，他们都在黑暗里。所以第八节，现在米迦就说他自己，我借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公平才能，这个才能不应该是才能，应该说说能力，能力。所以他的力量、他的公平、他的能力都是从神的灵来的。前面那些先知就没有，没有。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他不怕，他不一定要说平安的话，你有罪，他要指责你有罪。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虚妄正直，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十一节，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故教施训诲，先知为银钱占卜。这里就是说，这些首领看见的就是钱，祭司看见的也是钱，先知看见的也是钱，就是马门。他们却依靠耶和华说，这一句话应该是一个问话啊，在英文的翻译为 do they， 就是他们是一个问话的意思，就是一个疑问的意思啊。他们是靠钱、靠贿赂、靠估价，他们还会依靠耶和华吗？啊，这种人还能够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不临到我们吗？你懂这个意思啊？这是倒反过来问的，应该是一个问句。十二节，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成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好了，就是说要毁灭了，神的审判要来了。好的，现在我们来请姊妹读第四章。
第四章，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哪，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嚎呢？疼痛抓住你，仿佛产难的妇人。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士灭亡了吗？锡安的民啊，你要疼痛取劳，仿佛产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说愿锡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 他聚集他们，好像把河捆聚到河场一样。齐安的民啊，起来踹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与普天下的王。
谢谢。这里就很清楚了，就是神最后的要建立一个国度，那是弥赛亚来建立一个国度。所以第一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是神要被高举，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留给这山。那么这是万民都要留给这山，就是今天的教会啊，今天的得救的人。那么今后还有一个国度要建立，是基督在那里做王。最后还有一个新天新地。第二节，有许多国的民前往所拿的，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那就是现在的情况，许多国的民都去了啊，福音是传到地极了啊，但是这个恩典它是从西安出来的，从耶路撒冷出来的啊，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子孙啊，要蒙神的福，要是万国应得亚伯拉罕的子孙蒙福。第三节，他们在许多国民中实行审判，对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那么这些日子来到以后，就将要有一个审判，神就要审判万国。最后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在神的国里以后没有一个战争了，没有一个战争，人人都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乌高树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啊！神就这个先知预言有这样一个时候要来到。第五节是万民是奉自己神的名说话行，我们就永远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名而行，就是末后的日子神的名要高举起来啊，那些偶像都不存在了。第六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遭拒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所拣选的不是完全人，瘸腿的。那么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不是招好人，是招什么？招罪人啊，那就是这些人了。我必是瘸腿的为余剩之名，瘸腿就是不能走路啊，没有法子走道路，就是需要神的恩典来扶持他才能走路的，这就叫瘸腿的。赶出去的就是被丢弃的啊，被神丢弃的这些人，神现在要把他们带回来啊，那就是经过审判了。或者说惩治的也是神所审判的啊，被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名啊，就是以色列人啊被赶到远方去，就是他们要回来，要成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做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所以就不是一天两天，是永远的事情了。第八，你在羊群的高台，锡安的山啊，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那意思就是说，这里是说的羊群的高台，锡安的山，这是应该是指基督讲的。这个权柄要归给他们。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号呢？这是指说当时你家的那个时代，他们在那里哭，因为他们痛苦啊，因为他们这时候神的审判啊，巴比伦王要审判他们。第四节，西安的民啊，你要疼痛惊恼，仿佛难产的妇人，惨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是要痛苦，因为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个是预言。那个时候巴比伦国还没有强盛起来，因为亚述国在强盛，在那里要蒙解救，到了巴比伦去反而蒙解救啊，被他掳到远方去。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你到了巴比伦去以后，耶和华就 他就疯了。所以神是先经过审判，要一经经过审判以后，然后从审判里头把他们给救出来。第十二节，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因为他们不懂得耶和华的意念。神的做法，神的做法就是由死亡得生命啊，由死亡得生命。神要给你生命，但是必须先经过死亡。我们人就是怕死亡这条路，所以死亡的生命，我们是指说属肉体的东西要死，经过十字架的对付，然后神的生命才能活出来。所以他们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好像把火垦聚到火场一样，等最后要聚集他们啊，聚集他们。十三节，西安的民啊，起来采谷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给耶和华，将他们货献于普天下的主。这里说到的使你的脚成为铁，脚是什么意思？你看这个羊啊，羊和羊打架就是用脚、啊、脚就是他征战的工具，或者是说他的力量。现在要以色列的力量，他要变成铁，铁在该隐书里头告诉我们是能够克制百物啊，能够克制百物，他就很有力量，能够打碎这一切的敌人。使你的蹄成为铜，蹄就是下面这一部分，蹄脚这部分，铜是指的审判来讲的。就是有一天西安的民，这个就是应该是说得胜者，得胜者他们要起来审判这个地，审判多国的民。最后经过他的审判，他们的一切都要献给神，都献给主，普天下的主。这里说的财，这里说到的货，就是他们所有的一切，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都要献给耶和华，献给神。啊，这里第四章是一个安慰的话，是一章也是一个预言，就是最后神要成为全地的主，基督要在这里掌权，啊，基督要在这里掌权。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读到第四章，五六七我们就留到下次读，可能我们下次如果有时间呢，我们就读一点。拉红书、我们看时间的关系好不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上次说过我们要交通一点、就是后悔啊，但是我们没有时间来讲，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说到、这两个字。